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非常欢迎我亲爱的朋友来到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我是白云，在这儿问候您平安。每一次我们都有一个生命故事，让我们一块的来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今天为您邀请的特别来宾，白要说真的是非常的特别。我第一次见到他，我还记得是在一个特会，那个特会呢是临时的，因为教会的一个姊妹发觉这个讲员很有恩高，那么就在一个社区的教会里边邀请这个讲员再一次的能够到我们的社区教会跟我们分享。当我们开始诗歌敬拜的时候呢，我就发觉哎，有一个酷酷的人上了我们的那个台子，然后他就把鼓调整一下，开始打起鼓来。你知道当那个鼓声动起来的时候，整个会场的气氛就不一样了，感受到的是一种活力，一种喜乐，那种自由释放的好欣喜好活跃的一种灵在我们的当中，带动了整个的敬拜。那么之后呢，我就听到，其实我之前也听过这号人物，他就是蓝怡慧蓝老师，很多人称他为鼓王。那么这位蓝老师他有个什么样的生命故事呢？今天我们就邀请他到云彩飞扬来跟我们来分享，让我们一块来期待蓝老师的生命故事。老师，非常的欢迎您到节目当中。
感谢白云姐，邀约我这次来，做这个神的见证，与大家分享，谢谢。
是，刚刚听到蓝老师一段的鼓声，好，真的是很用心，你知道吗？蓝老师，我在来录音的路上哈，我就在想，好可惜啊，我们的录音室啊，就是只有钢琴啊，没有鼓啊。如果有鼓，我真想请你啊，来一段哈、鼓声啊、那多么的精彩啊！就心中在想着，哎呀，好遗憾了、结果没想到呢，蓝老师来的时候呢，他就从他的一个塑胶袋里边展出了一个盒子，那个盒子其实不是很大，就像一个箱子一样啊。
对对。
他告诉我们说，我这个是一个拉丁的打击乐器啊。所以就很自然的，我说蓝老师，那就这样现场给我们来一段吧。啊，可以看见蓝老师真的是很细心，并且呢，我常常就是觉得说，你好像最适合的位置就是坐在那个鼓的前面。是，那请问蓝老师啊，您这样打鼓有多少年了？
我打鼓已经三十多年了。
三十多年。
对，三十多年了。
我想回想那个三十多年前在台湾。鼓并不是很普遍哦。
对，那个时候鼓不是很普遍，而且如果在北京俱乐部的话，都是特别挑选的，
是，
就是非常非常就是东南亚非常非常厉害的人才有办法进北京俱乐部。
是，好像在一个乐团里面，我的感觉啊，虽然我是一个外行人啊，那个鼓是一个灵魂啊，
是，
对不对？
对。
所以很重要，他们要挑选说谁能够在这个乐团要呈现出那个整个那个乐团的感受感染力，那个鼓是很重要的。
对对，因为鼓啊，就是说它的带动乐团的一些的就是高潮跟低潮，
是 是, 是、
还有鼓，如果说你有具备这个喜怒哀乐、 啊，因为鼓如果说可以把生命啊喜怒哀乐打出来的话，那真的是不简单。
哇，那真的是 对。所以我想这几年有很多青年朋友他们就喜欢打击乐器啊，并且帮助很多人。那蓝老师在那个时候我相信您应该是非常的年少啊。您怎么会去接触到这个鼓呢？
哦，因为我家里我哥哥啊就是南新勉爸爸 啊，他以前是一个乐团一个指挥，就是以前在中央酒店嘛，对的，那乐团就是电视台啊各方面怎么样，他是电视台的顾问，也是包括也是翁清溪，就是邓丽君老师的音乐顾问啊。那我翁清溪老师就是也是金曲奖得主嘛，对，就是你们比方说这个月亮代表我的心啊，还有一大堆都是他做好多好多邓丽君啊的成名曲。那就是那个时候我跟他也在台式乐团啊，跟翁清溪，虽然他年纪大我是十几岁啊，但是我是跟他结拜，就是很好很好的这个非常好的这个音乐的搭档。对，后来我就在之前我就在美军俱乐部当乐队领班啊，乐队领班就带一些外国人，就是我带出来的乐团啊，也要求非常严格非常严格，因为我是从小去美国学一些打击的东西啦，钢琴的和弦回来，所以在早期啊，跟罗大佑啦、黄莺莺啦，还有一大堆人做这个乐团啊，然后做美军俱乐部的乐团大乐团。
是，所以因着你哥哥的缘故，你就有机会来接触到这些乐团。
对对。
然后你自己，我想也是很有心，也很有计划的，又到美国去专门学了音乐，学了打击乐。
是是。
然后回来，我想那个时候在台湾来说，你是非常抢手了。
哦，回来那个刘家昌，刘家昌下通令啊，太好。下通令给那个电视台的所有的鼓手说，你们一定要去看一个小黑人。哦，那个是我的那个是回来就是50年代嘛，然后我的就是穿个喇叭裤啦，那个鞋子很高，那个叫矮子乐啊，就穿了好高的高跟鞋，然后就烫了爆炸头。看起来就是好像是菲律宾人一样，就看了他说刘家昌说你们一定要去看那个美军俱乐部那个小黑人，他打的鼓跟你们完全不一样，对吧？
哇，所以那个时候你的专职工作就是在不同的
带乐团，
带乐团，
对对对，
哦，
对，
然后自己不但是带乐团，自己是在那个里边是刚您说的这个打鼓的这个灵魂人物啊。
对，
那这样子的一个生活，我想那个时候对你来说是年少得意咯，有没有这种味道在里头？
当然很得意啊。
嗯。
一个十几岁、十八岁、十八九岁的小孩子在美军俱乐部当编译的，对啊，那个时候带外国乐团啊，台湾只有我嘞，对，只有我一个，对，然后就说啊，可以打败所有外，就是去那边 test 的那个外国乐团，打败十几团了，对，那很不简单了，对，所以那个时候我跟美军顾问团啊，美军这个俱乐部的经理同坐同起。对，那个时候很嚣张。
是，那么这种生活您刚刚说很嚣张，我想我们似乎可以想象有这么一号人物哈，那样子的一个情形。那我相信很多人要捧你了，对不对？
当然啦，啊，所有电视台在找我啊，
嗯，
录音室都在找我，但录音室那个时候是翁清溪本来是在华视一个，他是也在那个时候就台视、中视、华视嘛。他是台视跟华视的一个音乐顾问，包括以前的早期的詹森雄，那个台视啊一些的那个领班都是他带出来。那带出来他就是因为那个会很喜欢我，跟帮他就说跟他在一起啊，跟他做乐团这样。那因为翁清溪他也是伯克莱毕业的。好，我是没有毕业的，我是就半途就跑回来做美军俱乐部这样子。然后就说他的音乐的他的所有全面性了，哇，他是台湾是真的是啊，因为现在台湾现在就是大家都懒惰嘛，就是说为什么因为都是做电脑合成音乐嘛。那真正啊，真正有生命是人去做的事情，不是电脑，电脑是辅助我们。
是，所以当初在这个娱乐界啊，
嗯，
这样子一个得意的过程中啊，我相信您也 在这个名利应该都双收了。
当然啦、啊、我一路走来都当、嗯、当乐队领班了，都是包节目啦、嗯、要不然就乐团整个歌星啦怎么样全部把它包下来。那个时候收入很可观啦、啊、还有就是说大概没有多久我就买房子啦、就吃产了、越买越大越买越大这样子。
嗯。
但是唯一太忙了。太忙，朋友太多了、
嗯、
因为你去接地方给大家工作啊，你有生杀大权啊，每一个人都怕你，每一个人都要奉为你，要那个就是说、嗯哎、要去跟你在你的面前啊，要装的好像是怎么样子啊，你说哇你就是最棒怎么样子。
是、嗯、我们知道在娱乐圈的这种生活里边哦，常常会带来一些另外一些的一个比较不是一般人去接触到的那种习性啊、哦。那我不知道在那个时候对你来讲你的生活是不是也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出现呢？
嗯，那个时候就已经变得说交际应酬是比较难免了嘛，难免了。而且我的部下，我的一些就是说一些歌星的朋友啊，怎么样子，他们几乎每天都我的档期不是档期啊，就是说我的那个时间表都排得满满的。哦，就是等于说我的交际应酬吃喝玩乐的啊，还怎么样子，都已经帮我弄得很那个，好像看起来很丰富，但是一回家的话很痛苦。为什么？就是醉醺醺的
啊、
哦，对，是这样子。
所以常常那个交际应酬是不断。
对，
那在交际应酬里边就难免就是喝酒。
对，
那你自己对这个酒是怎么样？你喝酒就是跟朋友，就是有的人是小酌两杯，有的人是豪饮，有的那你在那个时候。跟他们的聚会的情形你会是怎么样来
这里喝完、嗯、啊，这个节目办完然后还有下个节目、
哦、续团
对要续团、
啊、
然后在这个节目办完然后在下面还有一个节目、
哦、
都是这样子就是这种生活啊。但是唯一就是说我这个这样子过的话啊，就是我那个时候结婚了吧，结婚生子了小孩子、嗯、家里的老婆啊，一天看到我啊，就说时间很短，对，看到我就已经躺在家里睡觉，对，睡我的那个，对，就说喝醉酒了，就不行，也不理他怎么样子、
嗯、
啊，也不是不理他，就是说没有那个力气理他了，对、嗯，所以就这样子就，久而久之啊，家庭会有产生变化，
是，所以好像每一次回到家都是醉醺醺了，
对，
可能你们那种续托都要搞到要凌晨了，
哦，
那个才能够回到家、哦，
对对。
所以对家庭是有疏忽，
是是是，
嗯、
啊、所以说呢，那个时候我老婆就跟我讲说，那个时候我小孩子八九岁嘛，就跟我讲啊，讲说，哎，那个我要去外面开店，因为我在家里无聊嘛，
嗯，
对哈、哦，又看不到你，看到你就已经不省人事了，对、啊，然后他说我后来想说啊，那你去开店好了，后来他出去外面开店了哈。开店就是也碰到一些朋友，就是也那就是帮他介绍嘛，介绍朋友这样子，那认识一些朋友，就是认识一个朋友了啊，就是有外遇
啊、哦，一个异性的朋友，
对，
是，
对，就外遇以后就是回来啊，就是吵着要跟我离婚，
嗯，
啊、
嗯。
那我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就是事态严重了嘛，
是，
对，就是说因为我那个时候就是有两栋房子啊，那在要离婚的话就是说两个小孩子立了，就是丢给我带回家啊，带回家我家里也不晓得怎么办。
是，那你那个时候你的两个孩子，一个是你刚说八九岁，
对，
那另外一个是
一个六岁、
哦、
对，一个、嗯、对，就是这个事情大概是已经快要二十多年对的事情，那就是那个时候就是我老婆呢跟别人怀孕了，
嗯，
怀孕以后就小孩子丢给我，我就后来我爸爸妈妈就身体也不好嘛，
嗯，
身体不好就是也没有办法看他们，对，那后来我就请两个奶妈哈，就照顾他们，对，也没有办法照顾。那后来我就想一想说，哎，那干脆就是因为我再下去的话一天到晚也不在家嘛，小孩子我也没办法照顾他们，我干脆就把我的一些房子把我一些不动产的东西卖掉，我就求我老婆，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跟别人的小孩子拿掉 好、哦，把这个你完成自己的骨肉嘛，你要带去哪里带去哪里哈、哦，就都我都愿意，哦，就是我把我这些的东西全部交给你，哦，当小孩子的基金，也是当你的生活费，啊、哦，大概那个时候如果说4000万的话，哦、应该都是长大的基金，因为都绰绰有余了，所以那个时候后来就是我老婆就答应了。答应以后，我那个时候就变得说很粗丧了，就是说很痛苦，对，一夕之间就是倾家荡的啊，荡产啊，妻离子散。那会活了大概已经快一半了哈、啊，那个那个就是在社会上创了大概20-30年啊，这个就是我赚那么多钱，后来就是一场空嘛，对，那就是那个时候不真想自杀。
嗯，
啊，正常怎么样子？就说，受不了啊，就受不了，要不然就喝酒，
嗯，
酗酒开始，就从那边开始。
哦，是，所以之前其实是因为你一直忙着工作，
对，
疏忽了家庭，
对。
我想对你的老婆来讲，她是非常的孤单寂寞，
对。
然后有机会到外面的时候，她哎，可能但是感情有个漏洞啊，
对，
就一个第三者进来了，
嗯，
那么造成你的家庭这样的一个破碎，
对，
你完全是为了孩子，对不对？
对，
为了两个孩子，你就把自己所有的东西变卖了，
对，
成为赡养费，
对，
让这孩子能够在妈妈的照顾下能够成长。
是是。
可是回头来看看你这个时候呢，
哎，
你几乎是什么都没有了，
对，
家也没有了，
对，
所有的产业也没有了。
而且我的家庭啊，我的家里啊，就是也非常非常反对。他说：“你老婆这样对不起你，为什么你要全部给他？你为什么不留一点在你身上？”那时候我们家里要这个事业正在起飞啊，要做的时候，要找我姑家当场妻离子散、嗯，然后就又想不开，怎么样又想要喝酒，哇，每个人都一打两一打几箱都准备好，对，就好像是那个旁边的洞越挖越深啊，让你跳了越深这样子，那很好玩了、啊。
我还以为他们不忍心看你清醒的痛苦样子，
哦，不是、啊，
所以让你继续醉酒，然后在那个里边你就不。不知道这个忘记了你的痛苦、
啊啊、因为我们基督徒跟外面的人、哦、他们的想法，他外面的人就是一些一天到晚就是标新立异嘛，对，标新立异，如果说你今天我今天不把你干掉的话，我爬不起来嘛、
哦、是啊，我怎么样能够让自己出人头地啊、嗯、
对
那我看看这个如果在我头上的可不可以他下来，那我就能够彰显出来，
对，是
我的特质，我的那个比较优胜的地方，
对
所以那个时候好像看起来你自己除了整个环境是那样子的一个可以说是从高峰跌下来之外呢，你又染上了酒、
嗯、
然后也有很多的酒这样子不断的来供应给你，
对，
所以你一直在那个酒的里面，那个时候你有办法工作吗？
那个时候就是一个一个朋友一个一个怕我一个一个跑掉、
嗯、
包括电视台包括什么样的，我有时候就是喝了酒三更半夜打电话跟人家闹，所以说我就觉得说后来我就一个一个朋友就一说啊，这个蓝老师就是这样子没有救了啊、包括电视台老板还是怎么样的都听到这个消息啊，说我喝的好像酒精中毒了这样、
嗯、
啊手都会发抖、
嗯、
啊就是朋友一个一个跑掉，一个一个怕你不敢接近你，
是、嗯、那个时候你自己心里面的感受是怎么样？
哦，那个当然很痛苦啊、
嗯、
对，因为朋友怕你，然后你又没有、啊、是这个诉苦的对象，对，又没有一个怎么样子哈、哦，当然了，那个他除了说死以外，对，还有什么？对，要不然就是一直还在酗酒嘛。
是，
对。
那你有没有想过说，我继续这样酗酒吗？还是你有没有想过说我可不可以不要再喝酒？那时候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意愿在里边？
嗯，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戒，
没有办法戒。可是有那个心吧？
有那个心，但
是可是没有办法，完全没有办法。
对。对，
就是醒过来你就是一直不喝酒更痛苦，喝了酒也很痛苦、
哎、对，醒过来就是还是用酒漱口，
嗯，漱口，
对对，
是，所以好像整个人那是浸泡在酒里，
对
那是一种，
嗯，
刚你说真的好像就是中毒了，
对
被这个东西捆绑住了，
对
嗯，那当然我们今天看到蓝老师依然能够坐在这里， 并且来跟我们分享，还能够打出这么好的一个乐曲来啊！并且我知道您现在还做更多帮助人的工作，
是
一定是在你的生命中有一个转捩点。
嗯，是。
那后来是怎么样？你这个在那个酒里面泡的人怎么能够出来？你就好像是没有办法了，你认为这是不可能的。
对，
那是怎么样一个转机？
在讲说真的在那个时候，朋友在怎么样劝，自己在怎么样都没有办法去做啊，就把这个酒戒掉的事情。那后来就是后来我在我的侄女就是蓝心美的姐姐啊，她有一次就跟我讲说啊，阿姐啊，我带你去教会啊。那个时候在内湖有一个行道会，就是她，我说好啊，去教会怎么样啊？结果我去教会啊，哇，本来教会每一个人不喝酒啊，也不喝酒，也没有酒味啊，我一出现了，全部教会都是酒味啊。啊，
不得了！
那个牧师好紧张啊，那个牧师的林正仁牧师，对，好紧张啊，对，哇，我们教会怎么这是怎么酒味那么重，怎么样的啊？结果是我就是因为我都喝高粱了，要不然就喝烈酒啊，然后就是没有教会有就一直在注意我啊，所以我后来就是那个正会恒，就是我现在的教会松山改革中长老会啊。牧师是蔡恩师嘛，啊，蔡牧师，他们就是郑桂颖到内湖来找我，他为什么到内湖来找我？刚刚好，因为这个内湖行道会啊，行道会这个牧师是郑桂颖的老婆的爸爸，也是牧师嘛，
啊，他的岳父，
对对，
等于是郑桂颖的岳父是牧师
啊，就是他这个就是岳父牧师哈。的学生是现在就是那个内湖行道会的牧师啊，但是这个牧师就是也会打鼓
哦，
也会打鼓啊，啊，也会打鼓，就是他的老师就是陈体强啊，就是也是很崇拜我，也是在跟我学，所以算起来的话，这个牧师就是他的老师的老师就是我，
嗯，
啊，就是就是很。就是也是很崇拜这个音乐上，他说如果看蓝老师打鼓的话，两个选择，一个就不要打啊，要不然就是好好练啊，一定要好好练这样啊。那后来就是介绍郑桂颖到他们教会来，他说这我这个老师啊，真的是台湾省是很有名，很厉害啊，但是他现在就是啊，就看到他都就是。这个全屋子里面都有酒味啊，啊，所以说你要那个，对，那郑贵人来找我就说他想要训练，啊，训练这个教会的青少年，
嗯，
我就一口答应了，啊，我对一口答应就是去他们家里，他爸爸住楼上嘛，他爸看到我这个样子，就是我这个，就是眼神没有神这样子，然后就是充满了酒味的，啊，他爸爸要这也是反对。啊，反对说，哎，这个人在我们家出现了嘛？啊，就是，那郑桂颖就很执意、很坚持的啊。他说一定要让他住下来。
哦，所以郑桂恒就这样去找你，并且把你找到他家去，
对，
让你要在他家住下来。
对，
我想那个故事的发展是从这里开始
对
一个新的开始。好，那么我们来听听这个新的故事开始之前呢。我很谢谢蓝老师今天带了一个很棒的礼物，他自己出了一片 DVD，
哎，
鼓动人生。
对对，
你说这个 DVD 最主要的用意是要做什么？
是训练各教会的司鼓，对，因为我们教会有司琴嘛，对啊，因为现在教会现在就是神啊一直在带我们进步啊，所以现在教会的一些敬拜团都是有一个乐团存在。啊，所以说我这个是也做这个乐团的这个等于是一个敬拜工作的诗歌创作改编过，啊，哎，
是，所以这个是专业级的爵士鼓的教学。
对，对，
那么在这里呢，蓝老师他亲自为我们来演奏的曲子，我们先来听一听。 非常振奋人心的一首曲子啊。那么白云知道这首曲子是蓝一慧蓝老师自己编曲的、
哎、
我们很熟悉的这个古老的诗歌、哎、可是当再经过一个编曲在那个打击的里面，我觉得可以感受到了音乐给人的振奋力啊。
嗯，
那么蓝老师刚刚提到自己的生命过程中曾经走到的那个低谷，就像你刚刚说的是泡在酒精里边了、啊
嗯、
走到哪里那个整个的那个会场都是你的酒味、
啊对啊对啊、
这样的一个人，可是竟然有一位弟兄就是郑桂恒执事啊，
对对，
他出现在你的面前
对
并且把你带回家，那他最当初最主要的用意他是希望你能够去帮助他们教会的青少年学习打鼓，
对对是
就是这样子一个
对对
一个目的，
对对
然后把你请到他家，
对 对, 对、
啊、那到他家以后呢？
就去他家里，就是他都跟我讲说，我老师干脆你就住在我家，好、
哦
啊，那我跟他讲我说我的老师学费很贵啊，哈、哦，像就是教学生很贵啊、哦，啊，但是住你家的话，再看看了哈、
哦。是啊，蓝老师，对不起，我要打个岔。为什么他会邀请你住到他家里面来？我想那一定是一个
因为啊、哦，因为他看我的啊、哦，这个手都发抖了嘛，酒精都中毒了嘛，啊、嗯哦，酒精中毒再来就是肝硬化了。啊、哦，如果说他不去关心哈、哦，而且是说我就是对于那方面就这样子啊、哦、啊，如果说要沉忍下去的话，不得了。啊，就是他的很可惜啊、哦，所以他说啊，他干脆到我家里来，你住下来，好、哦，这样然后慢慢把酒戒掉，这样子。
是，那么您住到他家的时候，他有没有什么条件啦，或者是其他的要求呢？没有
，那个大的房间给我睡。
哦、家里最大的房间让给你、啊、
对对对对，但你那个白云姐有去过他家吗？就是那个大的给我说，小的就是他跟他老婆啊，就那个他老婆跟九安啊九零啊
两个孩子四
个
人，
对对，
几小房间，
对对对，是小四个人小房间，然后冷气我开24个小时啊，都没有跟我拿一毛钱啊，房租也不用钱这样子啊，他就是啊，目的就是说叫我啊多去教会，啊，认识啊，就是，看看圣经啦，哈、啊，要不然就牧师带我去山上去，啊，带我去读圣经啦，啊，牧师，我们那个蔡牧师很可怜，很可怜，就是他就是的，有时候因为我以前在社会上都是话来话给的，哈、啊，就是这使唤人已经习惯了，所以我牧师啊，就是我好像把他当自己的儿子还是小老弟这样子。把他啊那个画来画给他，
是
对
蔡牧师是非常温和的一个牧师，
对啊对啊，然后就带我去山上就是告诉我圣经的道理怎么样子啊，好的，那就是有一段时间就常常这样子。
我知道蔡牧师那个时候就是一对一带领你，
对，
希望能够带领你来读圣经，
对，
那个时候他怎么样来陪你读圣经的呢？
他就我住在桂英家嘛，哈、哦，他就早上我跟他约好，然后就对早上大概6点钟去那个象山嘛，哈、哦，就新一路，我就住那边的山下，然后去那边爬山，好、哦、爬上去的时候就圣经拿起来，我说，本来是应该是我要一本圣经，然后找那个牧师找也一本圣经，这样一对一这样教，那因为我那个时候眼睛白内障嘛，看不到。啊、哦，而且也比较不喜欢看书了，啊、嗯，比较不喜欢看书，所以我就跟牧师讲，啊，不然牧师啊，你就练，干脆你练给我听比较快了，好不好？就这样子，所以牧师就针对我一个人练圣经啊，就是道理的一些解释啊，就是讲给我听，所以很累了。我现在回想起来，真的蛮好笑了。
是、啊、你看桂恒他们全家人哈，就是这样子来接待蓝老师，我想他心中其实实在不舍看到一个生命这样子的啊，
对，
好像被酒这样的摧残，
对，
他也知道在你的生命里面有非常好的才华，
嗯，
这是可以不但你自己展现，是可以帮助人的，
对，
然后包括教会的牧师，
嗯，
也都被拉下水了，
对 啊, 对啊，而且我厂长啊，厂长如果说那是后来啊，后来就说这个就一些去服侍嘛，啊、哦、服侍常常一服侍回来啊、哦、就是经营啊，有时候钱就是会大概少了几千块啦，1万块怎么样，那我就跟牧师讲，我说啊牧师啊， 一万成因哦，我外面要这个付房租我无搞啊，哈、哦，安尼，啊，就常常就这样子哦，哦，啊，牧师好像是我的提款机一样啊，对啊，就说我都觉得说真的是很。
是，我想现在回头来想那段时间啊，那么蓝老师那个时候你住进贵恒家的时候，你的生活是不是就改变过来？我知道酒精中毒、酗酒是非常不容易的，就像你刚刚说的。那么在他们家，我想贵恒他真的是很希望能够帮助你，也带你去教会。那么这个过程中啊，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你怎么样改变的？
哦，去他家里还是有喝。偷啉啦，啊、
哦！你不好意思在他的面前喝了。
对，好的啊。那、如果说在他面前的话，就是有时候会就是不跟他讲话了，啊，不跟他讲话，然后都躲在房间里面。哎，躲在房间也不行啊，他在外面还是闻到啊，闻到有酒味啊。对，那后来就是有一次就是在跟朋友，很多朋友，就是一些重量级的啊，电视台。重量级的，然后就是出去，我们就啊，就是办了很多节目，要在这边喝完，然后就下一通啊又喝，啊，喝到最后就回来，已经醉醺醺了，啊，醉醺醺回来就是郑贵人就看到我，二话不说了，就开始打他自己的耳光，自己的嘴巴，啊，好用力啊，我看了真的吓了一跳，
是
吓了一跳。啊！但是我那个时候就是，我是觉得说奇怪，我就喝了酒，啊，你这样子管我，我以前都在管人，为什么喝了酒会被你这样管呢、啊？好像啊，你又不打我啊，当然，但是他也是打不过我了，好、啊，他打不过，你也不打我，对，然后你打你自己的，然后这样子，我看我啊，本来瘦瘦了，然后打了自己耳光就胖起来了，啊，一下就胖起来，
脸都打肿了，
对，就肿起来，
是，
那我就看起来说，哎呀，真的是。代价太大了，
嗯，
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忏悔，我就开始说，为什么我要这样子啊？让人家这样子，而且为什么人家为什么要对我们这样子？
是，
对，啊，一个基督徒，对，跟你也不认识，才认识啊，就是才认识的一天多，对，啊的时间，然后带领到他们家里睡觉，对，然后就是说你在他们家里啊，也没有什么压力。对，也没什么压力，就是说你这样子啊，就是他的唯一的，就是说让你不要喝酒，不要喝酒啊。然后就是我那个时候就开始啊，就学会祷告啊。那我就那个时候我就也学，就是我跟那在当天我就打电话给牧师，还有一些长老，对啊，还有一些长老，就是他们都过来。我就跟他讲说，干脆我就这样子搬出去住好。
是那个时候，您已经在他家住多久了？
一年两个月。
哦，
对，一年两个月。啊，那我说干啊，因为这样子的话，对郑贵人不好意思了。啊，因为我这样还是搬出去外面住啊。对，那郑贵人牧师全部都反对，
他们不让你走。
哎，对，他说不要你去外面，因为你这样子的话会更变本加厉嘛。对。那后来我就想说，那我干脆我就住教会附近好了。对，住教会附近好了。那个时候我就开始祷告，啊，就求上帝给我力量。啊，如果我把这个酒戒掉的话，我愿意为神做一切。啊，为神啊来做啊，神你给我真正改变的见证。对，那后来我就开始就。第二天就醒来，啊，就开始就闻到那个，好像我们喝了酒吐出来那种，那种味道有没有？
很恶心的那种，
很恶心的味道哈。
你就这样子，就是闻到，
对，
你没喝酒，没做什么。
对，啊，就一直想要吐，一直想要吐，啊，大概我连续了两三天，啊，两三天，哇，不要说看到，不要说去喝酒了，就是。这个鼻子啊，我鼻子是不是就是我鼻子比较怎么样？比较不敏感，啊，比较不敏感，就是鼻子人家可以闻到东西，但是我比较闻不到。那后来就是我闻到这个东西很重的东西的味道，对，所以说我就觉得说啊，真的神的一直在叮咛我怎么样子。大概第三天啊，我就开始对酒荒谬了啊，不敢去碰。 啊，不敢去碰酒，
嗯，
啊，那开始就没有喝酒了。没有喝酒的那个时候就神就是给我的很多工作要做，
嗯，
哦、啊，就叫我一定要，要去在全世界各地啦，
是
啊，去服侍这样子，
嗯、
啊，跟赞美之前呐、啊，啊，黄国伦啊，他的春雨乐团啊，也跟他们那个录音啊，录音工作，还有跟磐石乐团。都是基督教了，做、啊、做神的见证，啊，那个时候神就一直安排我到各学校，像基督书院啊，啊，还有那个卫理女中、金陵女中，啊，还有中正大学啦、啊，啊，还有监狱啊的，就是吸毒犯的监狱，就是台东武陵监狱啊，去那边做见证，神的见证啊。陆陆续续啊，这像很多林良堂啦、啊，啊，这个高雄林良堂、啊、很多林良堂，还有什么行道会，还有好多好多教会，都要去讲神的见证，去荣耀神，对啊，感谢。
是蓝老师，这真是非常非常奇妙并且美好的见证啊、哦！在过去，你可以凭着你的本事，或者你有这份的天分吧，你就是能够把鼓打得很好，那个就是表演，让大家看到说，哎，你看我就是能够用这个东西。可是现在不一样了，你不但只是打鼓而已，
要敬拜。
其实你在敬拜，那个敬拜里面你带出来的是生命。
对，
我想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比生命更可贵。
对，
并且你用你的生命去感染，去向人家来述说，神怎么样在你身上的一个改变，
嗯，
可能过去你只是用乐声来带给人很欢心、很喜乐，我觉得那个会过去，
对对。
可是坐在生命里边的，那是永久长存的，
对。
所以我现在再一次的，就是一直在回味着哈，刚刚蓝老师在说你自己的故事见证的时候，我就觉得真的桂恒的那个耳光。打自己的耳光，好像也把你打醒了。
打醒，真的打醒，
真的是把你打醒了。
代价太大。
那我想那个感动，你自己去思考，到神的面前思考，然后那个祷告的经历。所以现在我相信你不只是在打鼓，
嗯，
对你来讲，你现在的生命意义已经不一样了。
对，
所以你刚说你做很多事情哦，那我们就来听听蓝老师之后您做的事情，还有更具体的现在所做的跟您计划在做的事情。
嗯嗯，好。我现在所做的就是我刚刚讲了，说我跟一些很就是教会的创作敬拜团，我本来一个都不认识，但是有神的带领，就说有我一夕之间啊全部都认识他们啊，神这个力量，就是说他这个力量啊，我们是这样毋庸置疑的啊，没有办法去那个说哎神怎么样子怎么样子，我们要去怀疑神，没有，神吧，绝对我们不能去怀疑他。因为他给我们的力量，他们给我们的恩赐啊，是真的是啊，就是那么啊，这就是都他的个力量啊，就说非常非常神奇，
是
啊，我们没办法去这个啊，所以说那个时候就是带领我，他给我的工作就是我去荣耀他，荣耀神啊，荣耀神到处各地去讲去见证啊，神的真正的神迹。在哪里？所以我今天讲说，我今天靠我的朋友没有办法啊，在人不能，在神万事都能。
嗯，
所以说这个我到全台湾省啊，大概这么短短的时间，大概跑了100多家的教会、
哦、
啊，短短时间啊，那就是啊，就说有时候当然是忽视啊，忽视。我有时候就教会的敬拜团的鼓手，教会的敬拜团的那个 PPI 评审啊，那时候我们去教会是一个巡回，一个短暂的训练，短暂的训练嘛啊，那就说将来说我是将来有机会，我是想要说就是说真正要开一个这个叫教育这个敬拜啊，因为我们敬拜跟表演不一样。表演不一样，表演跟敬拜啊是要分开来。对，表演是说哦，我现在表演，全部的人都在看我，
嗯，
我叫他们鼓掌，他们就鼓掌，怎么样？对，啊，就是一这个是表演，但等在就是刚刚白云姐讲，这个是会过去的。但是敬拜不一样，敬拜是心领诚实嘛， 对，心灵诚实的敬拜，
把人带到神的面前，
对 对, 对，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来敬拜。所以说，我们这个敬拜的装备啊，跟表演的装备啊不一样。
是，那啊、哦，我知道哈，蓝老师除了刚刚讲说，我相信您的行程排得很满啊、哦，到各个地方全省这样子去做见证，那甚至有短期的训练啊、哦。
对。
可是我知道您也做一些比较深耕建造、比较长期的训练。
嗯。
我知道您关心一些中辍生，
是
那些少年人。
对。
那您可不可以谈谈这方面您的服
饰？哦，那个是不。不好的工作
不容易，
对，不容易，不是不好的工作，就是说，
是、
这个教育是非常非常非常说，你要很低好的姿态姿势啊，去跟他们做朋友啊。我在中托生刚开始的时候，也看过好多牧师啊，就是去那边教啊，就是教到最后啊，也是蛮拖，真的蛮拖大了，对。因为中途生一开始一进来，他不管你什么牧师的，不管你什么男老师的，不管你怎么样，他就躺在那边，他就是每一个人动作啊，就是不一样，对，好、啊，就是很叛逆，非常叛逆啊。因为他为什么叫中途生？对，因为学校都不喜欢他嘛，学校头大了嘛，所以学校尽量把他们有送到这个学院来啊，让学校啊，就是说这个问题比较少一点，对。但是他们来的话，他们每一个人非常非常聪明，
嗯，
对。虽然说有一些什么嗑药了，有一些什么做一些坏事情来怎么样的啊？但是这个中辍生就是说，在我们那个地方是，如果我们没有好好教的话，到社会被一些黑社会的、啊、还是坏人怎么样的一吸引的话，社会问题很大，很大，非常大，社会的成本也非常大。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就是我在跟那个我们那边干事开会啦，还是怎么样子一些我们在讨论的时候，我说我们哦宁愿这样子说，把他们当朋友，把他们当自己的亲人这样的来教导他们，啊
是
啊，但是就是说不要把他当我是老师，
嗯、
你是好像是快要犯罪的学生，你一定要好好变好，要不然我就好、啊、下去要把你关起来，怎么样子
是
啊。所以说基于我这样子的心态哈、哦、我在那边大概四年多了嘛。四年多就是说也是很多，大概有好几百个人都变好了。对，为什么会变好？因为我在外面呢、啊、也是音乐上我是重量级的嘛。重量级就是说我在跟他们在一起，我这个事情啊也不跟他们讲，但是慢慢会呈现，他们会知道说哈、啊他是新乐团的老师呢，对，然后就说我会鼓励他，我说哎，你要不要跟那个新乐团黄麦克啊，跟他聊一聊啊，你要聊的话，老师打个电话给他啊，你跟他聊啊，然后就他说好了好了，都很兴奋，每个人都好兴奋，我就打电话给他，打电话给他就直接我说麦克啊，你跟这个学生跟他 say hello 一下，他要跟你 say hello， 然后就说哎跟他打气这样子。啊，他们是完全完全就变了两个人。他说：“老师啊，你的课我们一定要打起精神来上。”我说：“对啊，你要下次再这样子的话，哈、哦，在那边东倒西歪、打瞌睡、不要睡觉、睡地上的话，老师、啊、不教你们了。不会，不会，不会，我们一定会改变这样。哇，都就这样子。
那是不是也会借着音乐、借着打鼓，使这些千年的孩子们能够抒发他们的感情、他们里面的情绪，能够帮助他们的恢复、
对
他们的建造？”
对，他们就说，我教他们一两堂以后啊，哦，就是本来是很懒啦、啊，哦，然后后来就教了以后就开始，哦，把那个厕所打扫了干干净净啦、啊，哦，地也扫了干干净净啦、啊，哦，然后地也用那个抹布去擦了干干净净，啊、哦，那个玻璃也擦也玻璃啦、墙啦什么，全部都弄得好干净，啊、哦。啊，不然以前刚开始就是一来，他们都有抽烟啊，啊，怎么一大堆怎么样啊？小孩子，你看他十五六岁、十四岁、十五六岁，啊，就一大票在那边抽烟，怎么样？那后来就是这个情形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啊，所以说这个是我们尽一个力量，对，当然，如果说大家真的是，啊，像我在这个少年学员。他是荣耀堂，也有这样市政府，他们也很同意啊，都很支持， 对，但是这个事情如果说像我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够了，对，像一个荣耀堂的力量是不够了，这个我们要把这些青少年变好的话，是应该要全面性啊，全面性的大家都来做。
白云指导蓝老师现在也正积极的在做一些教学的工作啊，所以您啊很积极，很有一个计划性的培养这个打鼓的人才。我知道您自己成立一个工作室是在内湖，你们可以告诉我们那个工作室的情况是怎么样，怎么参加？
哦，因为我的工作室是长期啊在思古的训练啊，训练就是我的重心，因为我想到啊，如果说大家没有一套鼓的话啊，这样子我们在这样子练的话，还要去揣摩好多事情。那我就干脆说我跟一些这个乐器公司，我就跟他订了六套鼓。六套鼓就是说就等于是有七套鼓啊，那我一对六啊，我们说，就说每一个学员啊，每一个弟兄姐妹啊，来跟着我练习，跟着我练习，马上你就会看到说啊，就一下你会很快的这个脚步啊，跟着我练，然后就是会跟得上这个节奏，然后节奏完，我里面我会教导一些诗歌的这个，就是说他的一些的 feeling， 一些的怎么样，就前奏、间奏、尾奏啊的一些的流程啊，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感情去做，去做啊，不是光教你打鼓，我要教你这个一些的音感啊，绝对的音感啊，还有我们在放诗歌啊，我们要怎么样的去把它变化。
是，那么如果我完全没有任何音乐的背景的人也可以来学吗？会不会教一些的乐理的这些的部分？
当然可以啊，我那个最近还有一个70岁的一个姐妹，她说啊，老师啊，我要你那个工作室开了没有？我说开了，30号就开了，30号，
10月30号，
对，10月30号啊，那地址啊，我现在也练一下子好了，
好，
对，内湖路。一段111号111号地下室啊，内湖路一段111号地下室啊，那电话是0933-096-562，0933-096-562啊，杨小姐啊，你们找杨小姐就可以了啊。我这个最主要是要训练啊，思古长期的训练。啊，因为我们在教会，我们在办一些敬拜研习会，只有两天的时间，所以说要学的说啊，就是有装备了敬拜上帝的话，可能比较充足一点啊，充足很多了，不是一点，对哈、啊。所以说我是想说，因为神的意向，我最近也跟磐石啊，跟他们很多敬拜团体，我跟他们讲，我说我要先啊，就是。北部啦，还是什么一些教会的师骨啊，我真的要有心，要好好去栽培他们。
是、我相信蓝老师现在是带着一个使命啊，来训练在教会有更多能够师骨的人才。
对。
那么刚才听到蓝老师告诉我们这个地点，内湖路一段111号地下室，或者您可以打电话0933-096-562找杨小姐，我相信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呢，就可以用这个方式来联络，我们就来跟蓝老师学思古。
哎，是的，是的，谢谢，谢谢。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旧闻之声广播中心所为您制作的生命故事集。那么今天我们邀请到了蓝怡慧蓝老师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蓝老师他曾经是一位重量级的鼓手，那我相信现在不只是重量级，他现在是一个充满了恩典的鼓手。赞美之泉音乐事工的负责人尤志廷牧师就曾经写过这么一段话给蓝老师，他说鼓是没有生命的，当蓝老师拿起鼓棒开始打鼓时，突然间鼓似乎注入了生命，旋律也开始了有喜怒哀乐。从蓝老师的鼓声当中，我听到了一颗谦卑的心，一个愿意为神付出摆上的生命。在他那每一个鼓棒的着点，我更看到了一个成熟的鼓手所拥有的稳重和对音乐对会众的敏锐。我亲爱的听众朋友，白云不知道在你的生命历程当中，你是不是也曾经经历或者现在正在人生的低谷当中呢？蓝老师的生命故事，我盼望带给你看见，不论在什么的光景，我们都有盼望，因为这个盼望是从耶稣基督而来。就像蓝老师在节目当中所说的，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你愿意信靠这一位凡事都能的神吗？你愿意把自己交给这位凡事都能的神吗？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取得了蓝怡慧老师的同意，将他的生命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的宣教事工中。我们把这样的一个故事制作成 CD， 也制作成卡带，欢迎听众朋友可以跟我们来索取，都是免费的来赠送给朋友，让更多的人能够借着这样的一个 CD 或者是卡带，能够把这些生命故事分享出去，使更多的朋友得帮助。如果您想更进一步了解云彩飞扬福音见证事工，或者您要索取这个 CD 或者是卡带的话呢，您可以跟我们联络。我们的联络电话是 2754-1144 2754-1144，我们的传真号码是2755-7822 2755-7822。如果您是大台北地区以外的外县市的话呢，那么请在前面加02。如果来信可以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注明给云彩飞扬节目，或是给我白云收都可以。另外在我们的节目中也很乐意帮助有心想要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那么欢迎您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我们有专任的圣经函授老师，可以很有系统的借着函授的方式帮助您来认识基督的信仰。那么如果您要参加的话呢，您也是可以用刚才为您播报的电话或者是通讯方式跟我们联络。今天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在未来的每一天，天天经历神，步步有主同行。云彩飞扬，我们下周同一个时间空中再相会。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说声